早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你的殿当中，享受你的同在。主，我们更感恩的是每天早上都有新鲜玛纳要来赏赐给我们。只要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你就让我们得到饱足。主，我们知道这本圣经是从圣灵而来的，圣灵是原创者，也是一切真理的导师，所以我们在圣灵当中就得到真正的自由，也帮助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心是跟着敞开的。特别你用你的话来造就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生命充满信心、盼望与慈爱，所以我们能够更像耶稣。谢谢主，你再次来帮助我们，以致我们整天都有你的真理，有力量来祝福、来影响我们周遭人事物。这样祷告、祝福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今天早上来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昨天我们读到第十三章，我们要追求最妙的道，那个就是属灵的恩赐的爱在当中。如果没有爱的话，恩赐呢圣经教导我们说好像是鸣的锣响的靶一样，如果没有爱的话，我这个人就没有什么益处了。如果没有爱的话，圣经教导我们说我呢就不算什么。所以爱很重要，有了恩赐呢，更重要是使用恩赐这个人有没有充满最伟大的爱。有了爱呢，使用起来就对了，没有爱的话，造出来就会造成很多的弊端。哥林多的教就是这样子，很多的恩赐它是分门结派的，分党结派，谁的比较重要，谁的比较次要，那比较来比较去。所以保罗呢很有爱心，一步引导他的属灵儿子们、孩子们，要他们懂得其实都是肢体的。肢体有一个共同，就是身体，每个人呢都是重要，大小呢都有它的功能在，要保养顾惜，要让它更加的体面。所以保罗一路上就一路上写信告诉他们怎么样能够追求最大的。好，接下来呢他用十四章特别提出来说预言跟说方言的恩赐，提出来说方言跟说预言恩赐。我想这两个说方预言跟说方言恩赐呢跟语言都有关系，相对的要用对，要用好，不然常常就在言语当中出现很多问题，常常会造成教会很混乱。所以他就用十四章整体来好好讲这方面的不是忽略其他的恩赐，而是会造成教会最多的是这个乱用这语言的恩赐。我们看一下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从第一节到十三节讲到说方言跟说预言的目的，说方言跟说预言的目的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节好吗？预备，请来。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恩赐，其中更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。好，这边听听，他说你们要追求什么？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两个都很重要。但是呢更重要先追求爱，有了爱之后呢也要切慕什么？属灵的恩赐。这边我们就昨天讲过了，也在我们的教会价值观呢，一定是先生命后恩赐，生命就是爱啊，要追求爱的生命、爱的品格。昨天爱的这个爱的真谛已经告诉大家了，爱到底是什么，这个就很具体告诉我们要去追求它。因为爱呢它不是白白得来，你要去追求它，好像你追求一个爱人一样，你要不断的追，不断的追就得着了，得着到芳心。我们跟神也像，神就是爱，要不断的追求它，你就充满那个份爱的，不是白白在那边等的，要去追求。这是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如今长存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最伟大的是什么？爱。因为爱那个长到长存呢，今天我们要爱，回到天上还是要爱，我们在永恒、在有限的世上都要追求爱。因为爱呢永不失败，不会过去的，爱是直到永永远远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要追求那个最大的、最永远长存，就是信心、盼望跟慈爱。这三样呢要比较起来最伟大就是爱，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去追求爱。好，再来呢也要切慕什么？属灵的恩赐。所以要先生命后恩赐，要先追求生命，生命够成熟了、够长进了，然后呢有恩赐呢就会善用，不会乱用这个会误用。这边说切慕属灵恩赐，所以记得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恩赐，千万不要二选一，只要爱就好了，不要恩赐，或者只要恩赐不要爱了，这都错误的。保罗说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因为恩赐可以表达出你真的爱他。如果没有恩赐的话，然后一个人饥饿来了，你说好平平安的回去吧，你真的爱他吗？一个人有生病来了很痛苦了如果没有医病的这恩赐的话，他会好吗？ 他就被邪灵辖制了，来到教会了，平平回去吧，他又得自由嘛。所以我们需要有恩赐，辨别主灵的恩赐，医病的恩赐，帮助的恩赐，使他这个人呢来到教会得帮助之后，他得到啊喜乐了。这个就是保罗在讲，要追求爱，要羡慕属灵的恩赐，两个呢很重要，两个呢都要追求，两个呢教会都要得着。这是他一开始就讲到这个东西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他说更羡慕是做什么？先知讲道。好，什么叫先知讲道？你看他原文小意思的时候，你看一下，来，就是说什么
预言。
好，这个说预言不是是在教导讲道的意思，不是主日讲道，它是什么？说预言 prophecy 是说预言的意思。好，所以我们明白保罗特别说，在这么多恩赐当中呢，哇，还有一个很重要提出来，就是每个人要羡慕说预言。好，就开始解释了。好，第二节开始读呗，请来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在他的心里面却是讲各样的奥秘。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，要造就安慰劝勉人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。我愿你们都说方言，更愿你们做先知讲道，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，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。好，这边保罗讲到有两种恩赐，特别呢，第一个他提出来的是要追求先知讲道，就是说预言。再来呢，他讲说方言。那讲说方言呢，记得他有个很重要的焦点，说方言是什么目的呢？他说语言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。说方言是对谁讲的？对象在神，不在人，也不在你自己，也不在别人，他对象在谁啊？在神。记得这个，说方言是在对象，是在神，不在你自己，也不在别人。你不是跟人在说，你是跟神在讲，跟神在讲。好，因为没有人什么听出来，然而在他的心里面，特别心里把它画起来，在他的心灵到 spirit。当我们在得到这个恩赐叫说方言恩赐的时候，是启动灵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领域，然后开始说。那说的时候是对神说，在说的时候内涵是什么呢？讲说各样的什么奥秘，讲说各样的秘密，是属灵的秘密，没有人知道的，只有神知道啊，灵界也不晓得，魔鬼撒旦也不晓得，因为只是跟神说，在你灵里面有各样的奥秘。好，接下来又讲到第三节，做先知讲到说预言的是对什么人说？对象是谁啊？人哦，不是神哦，是对谁讲的？对人讲的。那目的什么？为了造就安慰劝勉人，要了造就安慰劝勉人。对象既然是人，就是要鼓励人，要造就人，要勉励人，因为先知也是讲这个的，是对人讲的。那是怎么来的？从神感动来的，然后呢能够说出劝慰、劝勉、鼓励、造就人的好话出来。好，这个就是保罗讲到先知预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因为他可以造就别人，可以鼓励别人，可以勉励别人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，来，那大方言又是什么呢？除了在心里面讲奥秘，方言的目的，来，第四节，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做先知讲道乃是造就教会。好，哪个影响力比较大？
教，
当然要追求那更大的影响力，更大的就是什么？造就教会。但是不要忽略说方言，因为说方言能够造就自己，自己被造就之后够强壮的话，够安慰，够鼓励的话，你才能够鼓励别人，能够造就别人，能够影响别人。阿们。所以不要忽略说方言，说方言是要造就你自己，目的要去什么？造就别人，去影响别人，去勉励别人，这是保罗指出来的。难怪说我说方言比万人都多，因为他想一直想造就别人嘛。要不要求更大的？是更大什么？更大的影响力，影响整个教会的。所以保罗一直在追求各样属灵的恩赐，越大越好，为了影响更多人，祝福更多人，能够帮助更多人，这是保罗讲的。所以你们要羡慕这个。后来他觉得有一个恩赐你特别，我觉得最特别是什么呢？说预言。说预言的恩赐可以劝慰鼓励造就好多人，保罗特别把它指出来讲到这个东西。来， 好，接下来哦，第五节来，我愿意你们都说，我愿意你们都看到这个字吗？都什么？说方言。所以保罗愿不愿意所有的基督徒说方言啊？愿意哦。接下来更愿意有没有这个吗？有个比较咯，更愿意你们做什么？先知讲的说预言，因为说方言若不翻出来，使教会被造就，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更强了。如果预言的恩赐能够在造就别人的当中呢，那是最好的。如果这个预言恩赐成了造就自己呢，那你这个造就只是个人嘛，那当然呢，说预言的就会比你更强的了。所以这个东西就告诉大家，说方言说预言当中呢，两个有不同的影响力。保罗愿人人都能够得着说方言，也能够什么说预言。好，接下来六节来，弟兄们，我到你们那里去，
若只说方言，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，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？
就是
那有声的物或箫或琴，若发出的声音没有分别，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？若吹无定的号声，谁能预备打仗呢？你们也是如此。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，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像空气说，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，却没有一样是无意识的。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，说话的人必以为话外之人，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。
你们
也是如此。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。
所以
那说方言的就当怎能翻出来。
好，这边就好了。好，这边讲到，你看到说方言跟说预言的目的，从第一节到十三节，保罗一路上就开始解释。后来讲到第六节说，弟兄们，有说预言有说方言都是神给的恩赐，但是我来到你那里聚会的时候，特别第六节他说，我保罗来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若只是用这个方言的恩赐，不用什么启示，不用有教导神的话语的恩赐知识，或者什么这个预言的恩赐，然后是讲解神的话语，我做的一切的功呢，没有对你们什么益处。等于说保罗来到教会，好像今天来到丰富教会，哦，请他上来讲话了，开始乌拉玛拉比奥罗哥讲一个小时，然后呢你会怎么样？大家不要觉得他干什么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讲了半天，或者他讲一个在非洲某种语言，然后那讲个公开扁给他打咯。保罗在讲这个预言呢，能够讲出来，能够造就全教会，是听得明白的。但是方言呢，是对谁讲的？对神讲的。你讲了半天不是对人讲，那教会得到帮助吗？聚会的目的不要忘记，就是要什么？得帮助，得造就，这是保罗在指出来的。所以保罗很有恩赐，你看到他到了哪个教会去，会有启示，会有知识，会有预言，会有教导，会有讲解，一切都是为了教会得什么益处，这是保罗指出来的。好，那方言呢要怎么用呢？他告诉我们说，方言呢要怎么用，很简单，就先介绍啊。如果方言呢没有人翻译的话，就像那个什么啊有声无气的这些箫啊笛子一样，然后呢没有什么意义的啦。好像那个军队在吹号角，那吹号角的时候要那个声音要固定啊，知道号角是现在起床啊，现在要出去征战啊，要知道那个意义啊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这个多说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他讲这个东西啊。如果我们不明白方言的意思，那这边说我呢就成为话外人，就是希腊文化以外的人啊，讲了半天呢你把我认为什么外国人一样。所以说方言呢一定要知道怎么用它。好，这边说第十一节啊，十二节，你们要如此，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就当多求什么
造就
教会
的恩
赐。好，那说方言是造就自己，那我们要求多多造就教会的恩赐。好，这边有解释了，所以说方言就求什么能够翻出来。好，这边解释两种了。原来说方言这个字，这个方言叫 Gracia 这个字呢，有翻译出来最早先就是什么，就是一种语言，跟 language 有关系，另外呢跟 tongue 跟你的舌头有关系，叫做 Gracia 的意思。 Glossia 就讲到说，无论是一种听得懂的语言或是听不懂的语言，要透过翻译出来就会明白了。好像你到了一个国外去呢，他们在聚会很嗨很感动，我们都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因为听不懂嘛。但是如果有人翻译装个耳机呢，他那一讲我就明白了，就跟他们一起什么感动的意思。所以说方言呢，除了造就自己之外，还一种是什么，是一种恩赐，能够造就教会的。这种呢要透过什么，另外一个叫配搭，叫做翻方言的。说方言跟翻方言要什么，要一起的。说方言跟方言是一个团队的，不然呢你就不要起来讲这些话，因为不能造就教会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就跟神讲就好了，不需要在公开里面讲这些古罗马拉格这些话，因为讲的话没有人听得懂。那怎么办呢？那你就公开的时候你就跟神讲就好，不要站在教导分享造就的位置去讲。如果想讲的话，要有什么翻方言的恩赐一起来陪他，一体两面，这样才能够达到造就教会的目的。听清楚没？ OK， 这是保罗教导的。那目前我们教会比较少这方面的恩赐啊，就是说翻方言的恩赐。说方言大概都很多了，但方言呢翻出来的，我就一到聚会的时候大概一两个有这样的一个聚会过，很少。但是这个呢也要查验的哦，也要查验。那大概目的就是不外乎什么呢，就是要造就教会，他翻出来的东西都是要造就鼓励劝勉整个教会，这个就是聚会的什么目的，恩赐的应用在这个地方。好，这个是他一直在讲的说方言说预言的目的。好，接下来从14节到25节就是说方言说预言的操练。怎么操练呢？好，要知道目的，接下来操练。14节到25节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，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
好，这边停停，来，保罗说，我若用什么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这不讲过了，因为方言祷告是在灵里面的部分，但我的什么悟性却没有果效，就是你的 understanding， 你的理性。 OK， 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不是这个头脑在什么启动，是在你的灵里面，这个范围呢在讲各样的奥秘，为了怎样造就你自己，不是你的理性够明白的。所以说方言的时候可以很轻松，因为你可以在一边做事情一边走，但是灵里面是在得到什么满足的，这个意思。保罗说，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在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，这却怎么样呢？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什么灵祷告，要用悟性祷告。好，请问大家这个保罗他祷告有有几种方式？两种。第一个叫做什么灵祷告，就是方言祷告，另外呢就是悟性祷告。悟性祷告就是他自己的语言呢，他的母语呢，他用这个祷告，他懂的，他讲的话也大家都会懂的，那个叫做悟性的祷告。所以保罗呢有两种祷告，一个叫灵祷告，一个叫做悟性祷告。好，接下来呢还有一种叫做什么，我要用灵歌唱，要用悟性歌唱。你看到吗？他的祷告呢也包括什么？唱歌嘛，看到吗？他的祷告告诉什么？有唱诗歌啊，用什么？用灵来唱，要用悟性来唱。这两个部分呢保罗都有了，他也鼓励所有的哥林多教会，灵的祷告悟性的祷告两个都要操练。好，那这个方式有人说怎么操练呢？次序来讲哈，我也觉得是对的啦。如果你大早起来的话，你怎么开始呢？最好是从灵开始祷告，咿呀啦嘎沙嘎啦就开始祷告了，或者用咿呀啦啦咿呀啦就唱上起来，唱完之后再用什么悟性祷告，这样再操练什么呢？灵跟悟性呢都能够强壮起来。有时候你早上起来很沉啊，哇，昨天睡不好了，或者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很多悟性的东西很杂了，在你的思想意念当中，你就用灵开始祷告。有时候你也不想祷告，但是用灵祷告是很自由的，也不想那个找那个词，就用灵祷告。祷告的地步呢，你就用灵歌唱；到地步呢，你可以交替到什么魂的部分。这祷告呢，会让你灵跟魂都什么强壮起来。当你灵跟魂强壮起来，体呢就会能够喜乐起来了。阿门。OK。 讲了解吗？所以保罗两个都交替，两个都用，鼓励大家这样操练。这是保罗，他是属灵的父亲嘛，他在教孩子怎么做了实际的操练。愿神祝福大家这样操练，像保罗一样。好，那怎么操练呢？记得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什么悟性祷告。请问谁启动谁主动的？自己要下定决心。阿们。不是谁等着或是神感动你，没有。神说，他说我要嘛，我要唱灵歌，我要用方言祷告，是你自己要下定决心，你启动就开始了。所以说方言也是如此啊，要得到方言恩赐吗？你只要我要，愿意就有了，因为圣灵本来就在内住在你里面嘛，你只要启动它，用祷告的啊，愿意下定决心，这样就来了。好，接下来不然你们用灵什么
注谢，
那在座不通方言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，只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了。所以大家在说方言的时候，不要在聚会一定要有翻方言的，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要讲，不然你讲乌拉玛拉玛拉半天，人家怎么说阿们呢？在你说感谢赞美神的时候怎么说阿们呢？当你在带大家来感谢神呢敬拜神的时候，那其他人怎么说阿们呢？阿们意思是说什么诚心所愿，或是 yes 的意思，就是真的，就这个意思。那如果你要听不懂怎么说阿们呢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来第七到十七节继续念来。
你感谢的固然是好，无奈不能造就别人。
好，无奈不能什么造就，再画起来造就。好，接下来
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，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万句方言。
弟兄们
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，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，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。在律法上记着主说，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，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。
这样
看来，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；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信的人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，若都说方言，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，岂不说你们癫狂的吗？若都说先知讲道，偶然有不信的或不通方言的人进来，就被众人劝醒，被众人审明，
他
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，就必将拜神说，神真是在你们中间的。
好，所以保罗一直在讲说，无论是哪个恩赐，就是要造就别人。好，他就讲到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众人还多，但是在聚会当中，就在十九节，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可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万句的方言。接下来讲到二十节，我们要了解所有的基督徒们，你们记得在心智上不要再做小孩子了啦，你们有恩赐非常好，恩赐的目的就是什么呢？要成为像大人一样这么成熟，能够善用恩赐，能够帮助更多人。好，那二十一节特别指出来，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，这边讲到什么呢？主说，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，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什么不听从我。代表说神呢会用这个叫做说方言的恩赐临到有一些这些外邦人，就是他们本来就是不是这个犹太人，但是呢他们认识主之后，神就给他们恩赐叫做说方言的恩赐。他们一说出来的时候，那些人说，哇，怎么会讲出这些话语出来呢？你们本来都是犹太人，怎么会讲出希腊话呢？怎么会讲出各国的话呢？他们就觉得很惊讶。他们讲的内容就什么呢？要诉说神的伟大。请问这种事情有没有发生过啊？有，在我们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发生过，有没有？当圣灵降临的时候，他们就得着能力。什么能力呢？能够为主做见证能力。怎么知道呢？为主做见证呢？他们诉说神的大作为出来嘛，他一会儿讲了好多从国外的，然后看到哇，他们怎么讲到我的母语啊，讲到我的自己的话语呢？啊，这样的话语是从圣灵感动来的，所以他们都讲出来了。讲出来说，哇，他们都很惊讶，所以难怪二十二节说 这样看来，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什么做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
人。
好，那做先知讲道是为什么呢？这个为了信的人做见证，不是为了不信人。好，原来呢，先知预言或是方言呢，都有它的益处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三节说，所以结论呢，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，都若多说方言，偶然有不通方言或不信人进来，岂不都说你们是什么癫狂啦？所以我们知道，在聚会的时候说方言，只要对神说是 OK， 但是如果站在教导的位置上，这样的话就说你们是这一群什么癫狂，你们讲半天没有人听得懂在讲什么的，就说你们这是不是有邪灵附身呢、啊？还是怎么，这些怪怪的一些癫狂的意思。好，这边接下二十四节，若多什么先知讲道是说预言，偶然有不信的或不通方言的人进来，就被众人什么劝醒，被众人审明。所以先知言看起来比说方言更有什么造就人的果效啊，阿们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有预言，有追求先知言是很好的，又可以造就利益更多人，无论信跟不信进来都可以什么造就，阿们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保罗说，哇，太棒了，你们这样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说方言是为了造就自己，但是为了造就教会的话，我们要追求什么先知预言，能够造就那个信的跟不信的。好，如果那些不信的来到教会，来，请你站起来，来，你来到前面，我为你祷告。好，那就我跟春红呢就一起了，我们就是一个团队，我先祷告，我感动，来，就开始祷告，跟他说一言啊，你是从哪边来的，那你家里面发生什么事，那今天啊遇到什么瓶颈，那耶稣都知道，耶稣要医治你，特别你的感情很大的挫折，你孩子不晓怎么办，你学会讲不出来。他说哇，好，那我祷告完之后到一半的时候，春龙就跟我讲，哎，我也有感动，然后他就开始祷告。啊，我觉得你的原因出在你原生家庭，你的原生家庭，你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子啊辜负你们的，所以你从小呢就是没有父亲的孩子长大的，但是今天你来到这个家，天父要成为你的爸爸了，你不用再流浪了。他在补这个后面的，这两个一起来为他来说预言，这个人呢就开始什么很感动，那结果怎么样？他说哇，你的神好神啊，我要敬拜你的神。这个叫做预言团队，信的在场面听听，在做什么呢？审查的工作。不信的呢被祷告呢经历到什么神的大能。所以全教会就说，这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好不好用啊？好用，可不可以造就人啊？请问今日的教会主日崇拜多少教会在用这个？多少的小组聚会在用这个？保罗在教导初代教会就是这样子的运用恩赐。请问这样的聚会信跟不信的要不要来参加？你会不会带你的不信的朋友来参加？会不会？会不会就来这边打盹？明天公告去搞转播听龙母，跟我没有关系嘛。可是每个礼拜都有神的同在，要不要来啊？哎，羞羞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可以让他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他说，当他们进来的时候，不管信跟不信，就会被众人劝醒，被众人什么审明。为什么用众人呢？因为保罗说，人人都可以说预言，阿们，人人不是少数人，不是先知，是人人都可以来帮助别人，劝醒他，然后呢，能够让他能够被这个看出来哈。好，第二十五节，来，他心里的隐情什么显露，隐情就是他心里面的秘密了啊，被显露出来，就必将连福地呢，就是什么接受神，然后敬拜神，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，神真的在你们中间的。两三个人奉耶稣里面聚会，耶稣说我就在你们中间，怎么知道呢？你要知道耶稣在我们中间，先知预言，阿们。不要再看重仪式了，仪式让人家没有遇见神， 你都可以改变，重要是要遇见神。阿们。聚会的目的就是要经历神，神真是在你们的中间啦。好，那到底聚会要怎么聚会呢？接下来保罗在讲的哈，26-40节，聚会的内容跟次序。聚会呢，要人要经历到神是又在又在我们中间嘛。那聚会到底要怎么安排呢？保罗继续讲下去了。聚会呢要有内涵的，不是大家在一起就好，习惯是有一些什么仪式就好，聚会要有内涵的。它内涵呢，哎，包括次序，就保罗讲到这个喽。好，讲到什么呢？26节，一起来读来。
弟兄们，这却怎么样呢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有诗歌，会
有好，第一个要什么？个人要有什么？诗歌，英文叫 hymn， 有没有？是什么呢？就是什么？就是圣诗啊，或是赞美诗啊，歌颂的啊，敬拜的啦、啊，舞蹈的啊，这些都在诗歌之内的。从诗歌的歌词当中，人们就能够受神的感动、安慰、造就、鼓励。所以唱诗歌重不重要？里面的歌词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不要唱那狗戏沙了，越唱越无力感。要唱人家被鼓励起来，被造就起来，启发起来。造就英文的意思是什么？让你更有力量的意思。Strengthening 就什么呢？让更有 power。聚完之后，哇，等等等等，那个聚会成功了，加添力量了。谁喜欢加添力量？软弱的需要力量。这时代软弱对不多啊，很多家庭软弱、婚姻软弱、金钱软弱、身体软弱，一大堆软弱。请问现在人自卑多不多？一大堆自卑、自怜、自也很多了。是不是？但是感谢神，来到神面前，神就是我的力量。阿们。神是叫我抬起头来的，让我不再自卑、自怜、自私、自……不用了，有了神就叫我什么？抬起头来，让我不再羞愧。神就是我的磐石，让我稳定下来。我们的聚会的目的就这个，透过诗歌来表达，让每个人软弱变成刚强。无力变成有力了，贫穷变成富足了，聚会是这个。所以他们透过诗歌，请问聚会要不要诗歌啊？要。再来呢，会有什么教训？什么叫教训呢？就是指示了。指示什么意思呢？你走错了嘛，这边给丢了，那个叫指示。你为什么这么糟糕啊？家庭婚姻一片混乱，指示出来，应该这个就是对了。这是正路要走在其边，因为你不懂，所以搞了一片混乱嘛。叫我指示你，这个叫做法则，这个叫真理，这个叫美满，这个叫幸福的道路，把它指出来，个叫指示，指出那个正确的道路出来。阿们，走错了嘛，个机又丢 ，U turn， 悔改。这就是正路，不要越走 越来越糟糕，因为你不懂嘛，现在把你指出来。所以要不要教导啊？要不要指示真理啊？要，这个是保罗在讲的，就会有这个。再来呢，要有什么启示？什么叫启示呢？ Revelation 是什么呢？就从圣灵里面特别的感动嘛，说预言嘛，这个是什么启示嘛？不是从我自己头脑想出来，哦，不是只是指示，只是从圣经归纳就有出来了嘛。怎么幸福啊？五大秘诀，怎么样得胜啊？十大秘诀，就讲这个都是从圣经教的。但其实不是，其实从圣里面感动出来，像预言啊，这些都是启示。再来呢，又说什么啊？方言的，或有说翻啊，就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什么造就了。所以你看他的崇拜呢，有没有各样恩赐都在运作？有。早期的机会是这样子的。啊，看我这边好吗？所以每一次聚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众人都要做一件事情。来到聚会面前，所有的门徒要做一件事情。我来参加聚会，不是想领受什么而已。我来参加聚会，是想供应我的恩赐。阿们。人人都要把恩赐什么拿出来？你有你的恩赐，我有恩赐，就能够让这个教会丰富起来，让神真实在我们当中。阿们。不是老是牧师这个人来讲我的恩赐就这些嘛，但是大家呢有很多需要，需要大家都端一盘菜出来啊，就 buffet 了， 就吃到饱了，不是老是蛋炒饭嘛，弄弄就是一个人在蛋炒饭而已。人人都要端出你的恩赐出来，那个聚会真是丰富，叫测不多的丰富啊，在基督里面呢、啊。现在教会很少人用这个，就少数人，大家都怕。但是你要改变我们的心思，我的聚会的目的就是要造就更多人。你的恩赐要用啊，不用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忽略这么大的恩赐、啊，不要去忽略它。大小不是问题，重要的是你要去造就、劝勉、鼓励更多需要帮助人。阿门，就这个意思。保罗来讲这个，好，所以聚会有没有很多的内涵？有，非常丰富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好，就又再强调一下来，他又讲解释那个有方言又翻方言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二十七节，本来若有说方言的，只好两个人，或多至多三个人，而且什么轮流着说，也要一个人
翻出来。
若没有
人翻，
就在
当会中闭口，只对自己和神说是了。
他强调说，如果要说方言，在聚会当中，记得要说方言跟翻方言，成为一个什么团队，讲清楚吗？而且要什么有一个轮流在当中嘛，那代表什么次序？有人讲，一个人听啊，后来再第二个讲，再一个听，这样了解吗？有个次序在当中，聚会要不要次序啊？要，不然的恩赐大家都我想讲我就讲，我讲怎么呢？他就一片混乱了，要照着什么次序来，而且呢，它是一个团队性的，没有个单独恩赐在运作的，都是团队在运作。保罗在讲这个，请问我们敬拜要不要团队啊？唱诗歌要不要团队啊？要，不然就你一个人唱了、啊。要配音嘛，对不对？要乐手嘛，越丰盛越好嘛。那个敬拜就会，人们就会受什么感动啊？还要 PowerPoint， 对不对？会越好嘛。用舞蹈也可以再敬拜呀、啊，用戏剧也可以敬拜呀、啊，用儿童也可以敬拜，用老人家、用妇女、用男士都可以敬拜，表达我们对神的敬畏，然后人们就会受感动了嘛。阿们，要记得这个就是神要的团队，以前就在教导我们，教会聚会人人都该参与。目前我看到台湾的教会哈，我看来看去了，就台南一间教会，他们在敬拜这一块台上最多人了，他们诗班就一两百人，几乎都坐满人，站满人，然后呢中间空位的地方有不同的歌，就不同舞蹈会出现，或者什么drama戏剧会出现，那台下呢有交响乐团，你想得到的乐器啊，老师他们都去看过，敲的、打的、拉的，什么都有了，都在下面。哦，听他们回来，我就心里面很兴奋。主啊，这个教会真是合乎圣经所讲的教会。阿门。大家都来参与了，请问大家在参与，一个人快乐还是全部都很快乐？很快乐，是大家都参与嘛？这种聚会跟你讲是非常有神同在的聚会。阿们，盼望有一天大家都有个乐器在，在什么，在献祭的时候大家都一起来献祭，当然需要指挥了，可能就你老师来指挥，不要乱的，或者随便的，要照着秩序的。哇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合一。阿们，哇，百人诗班，下面有各样乐器，有各样舞蹈，都在什么表达敬畏神，这是圣经所讲。阿们，不是少数人在台上献祭，是大家都要献祭，因为人人都是祭司。阿们，鼓励你今天下定决心，如果你有一点乐器，开始操练了吗？如果一点点的没关系嘛，再加强一下，啊，再学习。教会呢可能有机会来开这样的学校，敬拜学校，一班班出来，到最后就会上到祭坛上去献祭。阿们。我们全职同工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，要学一点乐器，好吗？大家都来好不好？大家学一点乐器来敬拜神啊！这是我跟师母最近一直在领受的，感谢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三十一节，好，来三十一备，请来，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，叫众人学道理，叫众人得劝勉。这边说你们都可以什么？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，为什么一个一个？就是他有轮流说了，他是个特名嘛，他是一个再换第二个，然后再第三个。 不是同时间都的，它是有次序在的。好，而且人人都可以什么说预言啊，然后教众人什么学道理，教众人什么得劝勉。所以在先知预言除了劝慰鼓励造就，还可以什么呢？让人家受教嘛，让别人得到什么劝勉嘛，鼓励的意思。好，三十二节一起去读下去来。
先知的灵也是顺服先知的，
因为神不是叫人
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
好，安静叫做平静 ，peace 平静，还有平安的意思。无论在操练哪个恩赐，特别在说方言或是说预言的恩赐呢，都需要什么？在 peace 里面，照次序，然后呢平静，然后呢安静的意思，不是混乱。好，接下来他特别提出两个经文哈，这边要跟大家解释哦。34到35，预备，请。
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，因为不准他们说话，
他们
总要顺服，
正如
律法所说的。
他们若
要学什么，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。
因为
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。
好，这边讲到妇女在聚会当中要闭口不言，像圣徒的众教会。他在教导所有的教会都是如此哦，不是只是哥林多教会，以弗所教会，还有其他的教会，安提阿教会，各方面的教会都是如此。他说妇人在会中闭口不言，这妇人是指什么呢？特别已经结婚的妻子们。好，你们在聚会当中不要讲话。好，为什么不要讲话呢？不准你们说话呢，要学习什么？顺服。因为律法就是神的话说啊，要这样子顺服。好，原来呢，这有背景，几个背景。第一个，不要忘记，我们从第一章就指出来，哥林多那个城市是一个淫乱啊，这个淫风非常的充满的一个城市，到处都有妙计呀，很多这些哈。所以啊，在聚会当中，先记得不要让妇女随便讲话，不然很容易呢就带来肉体的勾引在当中。他在告诉我们这个。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他讲到什么呢？因为妇人哦，有时候喜欢说闲话。我上去讲的话就没地了，本来要教就鼓励什么劝勉，一讲闲话呢，哇，就没有造就了，再说泄气的话了，所以不准他们说话。第三个什么呢？妇人呢有一个特质，一讲的话就没办法 stop， 会什么呢？会中断人家的聚会。有没有这样聚会过？一聚会下去，哇，这个讲人家再讲一个，他就想到，哇，这个哇，对对对，这样子，他说啊，也是这样子，中断人家的，不仅闲话会中断人家的什么聚会，这是他指出来的哈。那另外为什么要他啊，点特别结婚要学习，你记得要有什么第七章有什么盖头有没有 ？OK 是什么呢？要懂得顺服你的丈夫，你怎么可以拿起麦克风？然后对你丈夫说你应该怎么，这个次序一开始就什么错了。不要教导你的丈夫，因为他是你的头。那你说我不明白怎么办，我听不懂在讲什么。他说你在散会里面，在家里面在问你的丈夫嘛，他就要什么教导你嘛。所以丈夫呢要比妻子更加追求认识神啊，不然你怎么教他嘛，干不起来呢？是吗？好不好？我们教会弟兄一定要起来，不要老是在外面拼啊，对神国都不拼的。那一问三不知，那妻子就拼天国的事，然后呢，两个人就拉扯很大，就这个样造成的。丈夫要教导妻子跟孩子哦，这是神给你头的位置嘛。所以大家明白了，原来保罗在讲这个为什么闭口不言，不是说妇女哦不能当传道人，不是妇女不能啊讲道是 OK 的。你看到十一章也讲到可以的嘛，对不对？但问题是，如果会中断或讲人家闲话，会勾起人的情欲的这些呢，不要讲，不然会造成教会的什么混乱的意思。想清楚吗？因为他有点背着这样子，不是启示。好，妇女呢就启示他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保罗没有讲这个东西，而是告诉说要有次序，照着次序来。哦，好，接下来哦，第36节，来，预备，请。
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？
岂是单临到你们吗？
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，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。
主的什么？ 命令画起来，若有
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。
所以
我弟兄们，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。
好，所以保罗在最后就讲到结论，说什么呢？这些话特别从十二章、十三章、十四章讲到恩赐，这些话呢，我是从神而来的命令，然后把你们解释给你们听，让你们明白怎么在聚会当中运用这些恩赐，为了造就、劝勉、鼓励更多的人，为了坚固教会，让软弱得到力量，聚会呢就充满神的力量了。这个是聚会的目的。那聚会在用恩赐呢，要照着次序来，不要自己觉得很属灵的，真的属灵的有次序的，因为顺服就是这个真的次序。先知为顺服先知的灵，他是在团队里面运作的。好，这个告诉我们，那结论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羡慕做先知说预言的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的，这个都是神给的恩赐，无论是造就自己或是造就教会，都是神给的。但是很重要的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什么次序行。所以讲到的恩赐，为了造就这么多的，我们就要学习在神的法则里面规矩当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的学习感恩，主，谢谢你透过十四章对我们说话。原来在初代的教会有这么多丰富的聚会的内涵，主帮助我们都是如此，人人皆祭司，人人都有他的恩赐，人人都有他的礼物，都可以献在祭坛上，能够归主为圣，能够来尊荣我们的主。主，你祝福你的教会，真的恢复那丰富的起来，恢复那丰丰富富在基督里的丰满丰富。主，帮助你的教会，主要成为一个成熟的教会，帮助所有弟兄姐妹都成为成熟的祭司啊，能够脱离那些幼年孩子的那些思想意念，成为成熟人、长进人，能够成为供应人，成为造就别人的人。感谢主，也求你祝福我们当中还没有得到方言的，让我们的都得到这个方言，为了造就自己，在你里面都能够说各样的奥秘。不仅这样子，而且常常下定决心，我要用方言祷告，要用悟性祷告，我要用方言歌唱，要用悟性歌唱，让我灵里面的人强壮起来。我们也祷告，愿神祝福在这今天早上听话语的人，人人都得到先知预言的恩赐，能够不断的操练，能够来造就劝勉那些不信的或是信的，使他们知道我们的神又真有就在我们当中。感谢耶稣，愿神祝福每个人都成为一个造就别人的人。将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站起来一起追求。